弟兄姐妹平安。 OK、还没开始之前跟孩子说一说、说一些话。孩子们、你们小的时候、你们经常需要帮助的时候，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第一个想到的人是谁？妈妈。有困难的时候，妈妈、爸爸。真的吗？我不太相信啊。不是标准答案哦，真的。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找谁？慢慢的哦，上帝会让你，你还有一个爸爸哦，在天上的是最大的，就是天父。慢慢的，上帝会让你们哦，在你们的生命中哦 ，Gabriel 宋华，慢慢的你们会遇到困难哦，很大的困难。然后乐乐，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你们去找妈妈、爸爸都帮不了你的。好，那此时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需要依靠你的天父。好，明白吗？只有依靠我们的天父，我们才能够真的来处理我们所要遇到的困难问题哦。好，所以你们记得。爸爸妈妈是有限的，慢慢的你会发现爸爸妈妈也不能解决你的问题，有些时候问题也是爸爸妈妈给你的，对不对？有时候因为爸爸妈妈跟你一样是罪人。你知道吗？有时候你们要好好的教孩子。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跟一个大概5岁的孩子，因为我每次跟我的孩子就是好好的教育他们，我跟他五岁的孩子，一个传道人的孩子说叔叔是坏人，你也是坏人。他说我不是坏人，我不是罪人。我说你爸爸妈妈是罪人。哇，他就很生气，没有，不是。他说我就刹那了，就是为什么神学院的这传道人没有好好的教自己的孩子，没有帮助孩子看到认清自己的状况，明白吗？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你们要下一番苦功，让他们知道认识到自己的状况，让他们认识到只有耶稣有赦免了，赦罪了。好，今天我们要与弟兄姐妹分享的是腓立比书4:12-13，基督徒奋斗的秘诀。就好像这个蚂蚁，它举了它不能举的超过它几倍的一个小木头。所以今天的正道不是以诗经讲道的方式，今天是以主题式的来与弟兄姐妹分享。所以我不会去解释这段的经文的上下文还有它的背景，但我会以主题的方式来与弟兄姐妹分享基督徒的奋斗的一个的秘诀是什么。好，我们一同的低头来我们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圣所当中，我们来到你的殿，我们就是那殿，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求主圣灵也教导我们，这被我们使我们的心再一次的被更新起来，使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再一次被你的话语陶造。主啊，我们若有任何的罪孽、罪恶的话，求你再一次的宽恕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觉知，给我们再一次有勇气，再一次的面对走向圣洁的道路。因为你是圣洁的主，我们是属天父的儿女。我们再一次的今天要来到看这个的严谨的课题，求你就敞开天上的窗户，赐恩于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得着，无论讲的、听的，都蒙你赐福。我们恭敬的、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祈求祷告，奉靠你的圣名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腓立比书4:12-13。在这里的时候，使徒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微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是谁呢？这写这个的书信的保罗呢，他是使徒，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使徒。主耶稣 呼召保罗的时候，他告诉保罗他将来要被他大大的使用。所以主告诉保罗说他是一个使徒，主告诉他说他要被大大的使用，他要到外邦人传福音，到外邦人当中建设教会哦。所以保罗他传道，他建立教会，他宣教，但他在他一生之中，他遇见许许多多的困难。虽然主呼召了他，虽然主差遣了他，虽然主应许他说他要被大大的使用，但他一生之中他遇到非常多非常大的困难。在哥林多后书11:23的时候，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在为他的身份争辩的时候，向哥林多教会解释他自己的时候，结果他向哥林多教会这样的说，在哥林多后书11:23，保罗这里说到，他就问他们，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因为他当时候整个的书信的背景是他们哥林多教会他所建立的哥林多教会怀疑他是使徒，所以保罗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鞭打5次，每次40减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第26节，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27节，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保罗虽然是上帝所呼召的，是基督所选立的，所呼召要做大事情的一个的仆人，但结果你就看到他一生之中，他面对很多的困难。在26节的时候，你看到他要面对假弟兄，在教会里面有什么假弟兄？一些说假信耶稣的，但他不是真的信耶稣，他要面对假弟兄，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公司里面有一些的人，他们是在明争暗斗一样。在保罗在教会里面，他就面对这种假弟兄。然后在27节里面，保罗说什么？他多次不能睡哦，就好像你们今天工作一样，你们经常要加 OT。我知道有一些人加 OT 是要加到就是一整天都不用工作啊，就是不用睡着的，不用睡觉，一直偏天的一直加班。保罗就是这样的情景。27节，多次不得睡。28节的时候，他说他为教会的事一直挂心，天天压在他的身上。这个是什么？今天这个就是你们所面对的精神压力。你们每天说哇，很压力，很压力，很压力。然后结果保罗就天天为教会的事挂心，天天什么压在他的身上。那结果有一些的难处是我们没有像保罗这样面对的。保罗在24节里面，你就看到他被鞭打，用石头打，有皮肉之苦。你们有受吗？应该没有啊。26节的时候，他说他面对随时会丧命的危险。你们会不会做工作到一半就是要随时丧命？也没有啊。27节的时候，保罗说他饥饿，上帝没有给他饿死，但是有给他什么？容许他饥饿啊，吃不饱啊，也没有。你们有没有这样？好像还没有啊。有的话你们要跟我讲，教会要帮助你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看到在这里的时候。保罗虽然是上帝呼召他的，虽然是上帝所选派所委立的，结果你们很长的时候会说，哎，做上帝的事工一定是一帆风顺的，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上帝呼召你，上帝派你，上帝告诉你要做某一件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一定理当一帆风顺，是不是？不对的。结果恰恰相反的，我们在圣经中里面看到保罗所遇到的困难是更多的，是更大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仔细的来思考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主亲自的就是要你做某一件的事情，主带领你，主差派你，不代表就是你就会不遇见任何的困难。 这也不代表你就会一帆风顺。主要你做的某一些的事情，主差派你，主委任你，主带领你的时候，不代表你不会遇到危险，不代表你不会遇到精神压力，也不代表你爱主，你信主就理当一帆风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在教会里面侍奉，或者在你的工作场所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困难，我们都会遇到苦难，我们都会遇到问题啊。好，现在我要转移这个的课题一点点，因为我要打掉你们一些不对的一些的概念哦。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一些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或者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你很可能在心里面会想，哎，这个都不关我的事，因为这个是上帝应许那些侍奉他的人，只有那些的全职的传道人，那些跟随主的人有得到这个的应许，得到这个的力量。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用一段的时间帮你们打掉这个的观念，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概念。亲爱的弟兄姐妹哦，我们知道吗？当我们在世界里面做工的时候，在我们在世界里面做工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得到同样的这个的恩典，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力量，凡事都能做。就是如果你在学校里，在公司里，在世界里，你工作的时候，你是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凡事都能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的不对的概念，我们会觉得啊，有时候来到教会的时候侍奉是什么圣工，来到家里工作，来到世界工作的是什么啊，这是世俗的啊，不好的啊，不圣洁的。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服侍圣徒。来到世界里的公司里面的时候，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服侍外邦人。啊，所以一个是圣洁的，一个是不圣洁的。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服侍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回到公司里面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服侍什么？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我们要明白，就是当我们在世界里面做工的时候，我们同样能够侍奉主。我再重复，当我们在世界里工作的时候，我们同样是在侍奉主。我们也可以侍奉主，同样的也是在侍奉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亚当还没有堕落之前，我们的人类的始祖亚当，第一个上帝所造的男人，他还没有堕落，他还没有犯罪，他还没有背叛上帝之前，上帝安他在伊甸园的时候，他的工作是什么？我们来看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就是亚当，安置在伊甸园，就是当时候的世界。他在世界里面，他需要做什么呢？他需要使他什么？修理、看守 ，to work it and to keep it。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人还没有堕落、还没有背叛、还没有落入最终的时候，人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原本是要什么？做建造的工作，他需要做看守的工作，他需要做各样的发明来维持这个的世界，他要为就是照顾所有的植物，照顾所有的动物，他要尽上所有的本分来建造、修理、看守。所以人理当就是上帝造人的事是要工作的，那结果人从工作里面应该是要得到很多的享受、很多的满足。我问你们啊，你们有时候做工的时候会不会做到哇很满足？当你有成就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满足，对不对？有什么不对的吗？没有，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福分。但很长的时候，因为我们落入最终的时候，你会觉得在工作上你会觉得很苦，因为人伤害你，因为你伤害人，人咬回你。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你都会怪制度，都是这个制度不好，这个制度不好。那结果问题往往的都是因为人，还有我们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本上帝造人的时候是要看守这个的世界的，所以在这个的世界里面工作的亚当，原本如果没有堕落的话，他是要在这个的世界里面侍奉主的，因为这个的世界原本就是属于主的。结果是因为罪的缘故，罪一进入到这个的世界里面的时候，结果这个的世界好像不再属于主了，整个的世界的人都抵挡上帝，不敬拜他，不感激他，也不荣耀他，也不顺服他。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在工作里面，在世界里面工作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侍奉主的，我们也是在侍奉主。我现在用一段的经文给你们看了，以弗所书六章五节到第八节啊，在这里使徒保罗吩咐当时候的奴隶，在耶稣的时代，那个时候远古的时候，世界各国都还有奴隶啊，中国那时候还是也是同样是有奴隶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就吩咐这些做奴隶的，在以弗所书六章五节，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谁？基督一般。所以他吩保罗吩咐那些奴隶说：你们听你们的主人的时候，你们听命顺服的时候，好像要听命顺服谁？耶稣基督一般。第六节，保罗劝告他们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就是说，当这些奴隶，我们这些工人，以今天的角度，因为今天没有奴隶，今天我们这些打工仔，我们在世界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顺服我们的老板的时候，我们听命我们的老板的时候，我们做工的时候，保罗说什么？要甘心侍奉，好像什么？侍奉主耶稣基督一样，不像是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所以在世界里面做工，你甘心乐意的来顺服你的老板，尽上你的本分，好像顺服主耶稣基督一样，你没有得到奖赏？奖赏有没有？你们看第八节有没有？都必按所行的得到什么？主的什么？想想第八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你在你公司里面，在世界里面所行的善事，不论你是什么身份，奴隶的或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耶稣基督的什么奖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的概念，当你们在世界里面工作的时候，你们也是在侍奉主。当你们在家里面，你们是可能是全职妈妈的话，你们在你们家里面的时候，你们尽责的时候，你们也是在侍奉主。所以无论主放你在什么的位置，你好好的来做，好好的来顺服，结果好像顺服主一样，好像是为主而做一样，结果你所得到的，你所做的一切的善事，将来主耶稣基督要赏赐你。结果听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熟悉旧约的话，旧约里面有一个的宰相，他名叫约瑟。约瑟这个的宰相，他有没有在教会里面侍奉？没有。他是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对不对？那结果你看但以理他是不是在教会里面侍奉？他是不是在圣殿里面侍奉？不是。他为谁服侍？他服侍谁？他服侍尼布甲尼撒啊，巴比伦王朝、波斯王朝，结果他服侍什么？外邦的君主。他是不是上帝的仆人？是，他也是上帝的仆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在世界里的工作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侍奉主。所以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靠着耶稣基督里凡事都能做。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懂，你们有没有看那个 NBA 啊打篮球啊，篮球赛？我是很喜欢看 NBA 的，只是因为要付费，所以就没有得看。但有时候我会追一些的新闻啊，看一些 YouTube 的一些短短的一些的简介啊。我就很喜欢里面有一个的篮球员叫林书豪啊，我很喜欢他。他是不是打篮球打得特别好？啊，不是，他其实打球也是蛮不是很好，就是普普通通而已。但是我很喜欢看他打球，为什么呢？因为他每一次打输了之后，他就继续奋斗， 继续努力到底，而且每一次他得到好的成绩的时候，他都把荣耀归给上帝。他在 NBA 一个整个世俗的一个的文化里面，在纽约城市的时候，当时候他在纽约城市的时候，他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所以哇，每一个人说哇，这个人是很特别的，很震惊的。所以我就很喜欢看他，很喜欢看他奋斗、努力、挣扎，因为他一直想尽办法，就是他要进步，因为他知道他还有很多的一个的缺陷哦。然后他每一次得到好的成绩的时候，他都把一切的荣耀在众人面前，他荣耀上帝，感谢上帝哦。所以我看的时候，我心里很爽。我说感谢主，真的有这样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在世界里面工作的话，你们是做扫地工人的话，你们就要扫得最好，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如果你们是在这个的世界里面，你们当医生、当售货员、当科学家，你们当做生意的人，你们就要把一切做得最好，你们要奋斗到底，做得最好，然后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世界里面，你愿意以这样的心态来侍奉主的时候，你会顺服你的老板，你会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来顺服你的老板，不是做恶事啊，是做对的事。凡是做应该做对的事，你都会去顺服他。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动机是要顺服主耶稣基督，你为的是要荣耀他。你会在这个的世界里面做盐做光，你在这个的世界里面帮助人爱人，你会在这个的世界里面传福音做见证。如果你在这个你的公司里面你是一个好基督徒的话，每一个人都会知道你是一个勤奋、一个又好的一个同事。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好同事，你是一个好员工的话，你就一定会有机会向众人做见证，说你是信耶稣的。不然的话，你经常你都会害怕告诉人说，哇，不要，最好不要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因为很有压力啊。因为你经常做不对的事情，所以你觉得就是要隐藏你这样的一个的身份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主，在公司里面侍奉主，在学校里侍奉主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像保罗一样得到这个的秘诀。我们一定会遇到困难，我们一定会遇到问题，我们要得到这个的秘诀。这个的秘诀是什么？在第十三节的时候，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他得到的秘诀。他遇到的问题，精神压力，你们遇到精神压力他也面对，他还不够吃，我们还吃得饱饱的，对不对？然后他不够睡啊，然后结果他又遇到假弟兄的危险，哇，就是这个教会的政治斗争，你们公司里面有政治斗争。他遇到种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他说什么？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耶稣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不信的人跟信的人有一个的相似点，不信主的人跟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都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个的相似点。这个的相似点就是我们都一定要奋斗。不信主的人会不会遇到困难？会不会？这个不信主的人会不会遇到苦难？会。我们会不会遇到困难？会。我们会不会遇到苦难？会。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需要奋斗吗？我们这个信主的人需要靠毅力吗？不需要。不需要。你们不用靠毅力了，是吗？我经常每年呢，就是我感谢主这几年不需要。我以前我每次就是 reservist， 就是国民服役那个警察部队会拉我回去，一年一次拉我回去跑步。我因为我很少运动，所以结果每次跑到好像上吐下泻这样。我就是要跑完他，不跑完他的话，等一下我不及格的话，他抓我回去一个星期受训，哇，关了我在里面，哇，我就 pass， 我就不要，你知道好像坐牢这样。所以我在跑步的时候，哇，跑到上吐下泻。当然我要叫我回去考试之前，我一定会跑几个星期的，我逼我自己跑， 对不对？你不可以说啊，我祷告就好，那一天我就特别，我是牧师吗？那天考试的时候我特别跑就特别有能力，我靠着主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做，对不对？不是的，我一定是积极努力操练自己。来到那一天了，那天跑步的时候，哇，不信主的人他跑步，我信主的我跑步，不信主的人他说我一定要跑完，我一定要及格，我要哇努力，不可以放弃，咬紧牙根。这样我这个信主的人我会这样吗？我会说哎呀不用紧的，我不用靠毅力的，是不是？不是的，我也是要靠毅力的。但是我一面跑的时候我有一个福分，主耶稣啊，你帮助我跑完，我很喘，我要放弃的，不可以放弃，耶稣啊，我就是不要放弃，我要 咬紧牙根啊，我就一面跑步一面祷告，然后咬紧牙根。所以不信主的人他们咬紧牙根，他们靠他们的毅力，他们奋斗到底，他们跑完。我这个信主的人我也是靠毅力，但我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我依靠耶稣基督，然后我奋斗到底，咬紧牙根也跑完。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样的，你们孩子们，你们要考试，你们年轻点的话，你们要上学，你们要考试。你们考试的时候会不会说我信耶稣的，哇，我不用 我祷告而已，我就不用努力，是不是？是不是天恩？是不是不用读书的？是不是信主的人要不要读书？不信主的人要不要读书？为什么那些不信主的他们的成绩经常都比我们好？为什么？因为上帝帮助他们，是不是？不是，他们有努力，他们有奋斗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需要奋斗吗？需要。我们需要靠毅力吗？需要。所以信主跟不信主的人，他的差别在哪里？他的差距呢在哪里？信主跟不信主的人，信主的人他是说我靠着耶稣基督的力量，我凡事都能行，这是信主人的信心。不信主的人的信心是什么？我相信我自己，凡事靠我自己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做，我一定能够得胜的，对不对？我靠着我自己的力量，我一定能做到的。你们注意到你们的朋友，对不对？很长的时候，那些很成功的人说，我靠我自己的奋斗，我靠我自己的努力，我一定能做到的。结果他们就做到了。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要怎样？我们的信心的对象不是自己，是谁？耶稣。我们说我们靠着主的力量，我要奋斗到底，我凡事都能做。你看到这个的差别吗？不信主的人他们信靠自己，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不信主的人他们要积极努力奋斗到底，我们信主的人也要靠耶稣基督奋斗到底，努力到底。那结果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可以，我们有一个福分，就是我们可以祷告。我们面对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主祈求。遇到我们不能越过的门槛的时候，我们可以为求主为我们开路，为求主为我们开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做基督徒的，我们是需要奋斗的。我们在这个的世界里面，我们是需要奋斗到底的。如果你不提起你的毅力，不奋斗到底的话，你不会成功的。就好像说哎呀这么难，然后你放弃了，你会成功吗？你说我祷告就好，然后你不努力，也不奋斗，可以吗？不可以的，这不是主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大卫是一个上帝所呼召的一个的人。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旧约的时代，大卫打败了一个这么很高的可能他进不来啊，那个哥利亚，一个很高的哥利亚，他进不了这个的房间，他太高了。结果这个大卫他打败这么高的一个的哥利亚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他拿了一块石头，哇，这样丢过去的时候，那个运气很好，刚好就中他的额头，那结果他就死了，是不是？你们知道吗？在大卫他还没有打哥利亚之前的时候，他是受到什么装备吗？在撒母耳记上17:34-35的时候，大卫当时候就告诉他们说，我每天牧羊的时候，我要打狮子，我要打熊的。你知道吗？他在牧羊的时候，牧羊咩咩牧羊的时候，突然间狮子来了。如果你们是你们的话，说 主啊，为什么你给我这样大的苦难，没有保守我的羊，狮子来了要咬我的羊，要咬我，对不对？你们每次都经常这样的，对不对？不要讲你们，我也是。主啊，为什么给我苦难，拿掉这些苦难，那为什么你没有祝福我，你没有保护我，让这些狮子和熊来。大卫怎样呢？他就保护他的羊，跟狮子跟熊搏斗。所以你知道大卫他就明白这个的东西了。所以结果在撒母耳记下22:35的时候，大卫说什么？上帝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就是上帝预备他，锻炼他，训练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上帝在陶造你，磨练你，预备你，要像大卫要开铜弓啊，就是铜的那个弓哦。弟兄姐妹，我们不要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泄气，每次想说哎呀，上帝没有保护我，上帝没有祝福我。不是的，上帝就是要透过这些事情来熬炼我们，训练我们，锻炼我们，使我们像大卫这样能够开铜弓，能够征战哦。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要消极，你不要负面，每次负面消极埋怨的时候，结果往往这些都是因为你不信，你不信上帝掌权，你不信上帝能够使你凡事靠着基督的能力，我凡事都能做，结果内心里面是什么？不信。 You don't believe that God will bring you through. You don't believe that God will help you. You don't believe God is in control. 这是因为不信。所以在民数记13:31的时候，当时候旧约的时候，你就看到以色列百姓，但上帝吩咐他们要攻打迦南地的时候，因为迦南地上帝要审判迦南地，因为迦南地是一个非常极恶滔天的一个的城市，上帝要借着以色列来审判他们，攻打迦南地的时候，结果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也犯了罪，他们看到他们派探子到那个地的时候来观察来查探这个地的时候，发现里面的人都是人头马大的，就是好像很威武很高大的，他们每一个人在他们面前好像蚱蜢一样，结果他们没有当时候没有优良的武器，这一些的迦南人他们有很好的武器，他们有城墙，人头马大，高大威猛，那结果每个以色列人好像蚱蜢一样，结果他们归他的那地之后，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向摩西发怨言，上帝带我们是要给我们去死，上帝应该让我们留在埃及里面，现在把我们带出来是要给我们去死。结果整个的故事里面，因为是整一大段，你们回去看圣经民数记13:14的时候，你看到最后只有约书亚还有加勒，他们因为他们信上帝，结果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他们不会因为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泄气埋怨然后忧虑，我告诉你这些都是罪啊！好，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忧虑，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泄气，你埋怨，那是什么？因为你不信上帝，信心太小。我会犯这样的罪吗？会。所以你们看到我这样的时候，你们要责备我，温柔的责备我，我看到你们这样的时候，我也温柔的责备你们，彼此的提醒，靠着基督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无论在教会里面侍奉，哇，这个好像在辅导我自己一样。无论在教会侍奉，在工作里面，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放弃。你不要假定遇到问题、遇到困难，就是上帝不要你做。OK?除非你上帝很清楚的，就是在你的心中给你这样的意思，说这不是他要你做的，明白吗？除非你知道很清楚，真的上帝在你的内心里面真的这样的印证，不然你不要假定就是你遇到困难那个门关起来就是上帝不要你做，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因为上帝没有把全盘的计划告诉你的，他不会告诉你全盘的计划，他有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全盘的计划，他不会全部告诉你的，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 在当时候在英国1833年的时候，有一个叫 William Wilberforce， 他当时候本着圣经的一些的原则，他看见就是应该要废除奴隶制度。结果你知道当时候的有钱人他们有奴隶，还有那些财主有奴隶的时候，他要在国会，英国的国会就是推翻，就是要改掉这个整个的章程，就是让这个的奴隶自由，废除整个的奴隶制度，你知道是多么困难的吗？结果你知道他用了多少年来进行整个改革？26年，他尝尽了26年的失败，每一次国会差不多要进行的时候，要推翻的时候，结果他就失败了。结果他用了他一生的年日26年来奋斗，结果主是很恩待他的，在他临死之前哦的前几天哦，英国的报章，他在英国的报章里面就看到听到这个消息，因为那时候他已经退休了，就是英国的国会通过就是废除整个的奴隶制度，1833年的时候，整个的奴隶制度就被废除了。他用了26年的时间，他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失败。所以我们要怎样的能够靠主的力量凡事都能做呢？要怎样的靠主的力量凡事都能做呢？首先你要相信，你相信吗？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如果上帝把你放在那个光景的话，你是可以靠着他的力量你去克服你的问题的，无论是你家庭的问题、工作的问题，或者你朋友之间的问题，你都能够靠着主的力量凡事都能做。你相信吗？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免谈，我接下来讲的你可以不用听的，明白？你如果你相信的话，你真的要知道，我们是可以靠着主的力量来凡事都能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拿我自己来做一个的例子。我当我去读神学的时候，我记得我其实我的中文真的是很差的。打个比方，我现在中文还是蛮差的。我前几个月前我才去中国，我去中国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中文不够用，经常的时候就拿我的手机做什么呢？因为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怎么读？中文不够用，去到中国的时候很多字我认不得，所以我的中文是很差的。在我还没有读神学的时候，我的中文是更加差的，我的圣经都不能，因为我读圣经是读英文的，跟我们这些孩子大多数一样都是用英文读圣经的。那结果糟糕了，读神学的时候我是进华文系的，写不出来不是我不要写，写不出来。然后考试要考中文呢，我跟老师说可以让我写英文的吗？我去读华文系，我跟老师说考试可以给我写英文吗？我写不出来。然后每天上课的时候要拿一个，那时候买一个的字典，那时候手机还这种智能手机还没有出来，结果要买那个字典每天查到底是什么字，然后去学写。你知道人家在学神学，我在学什么？我在学中文，在加神学，多么的辛苦。但结果我不要放弃，我不放弃，我咬紧牙根，我就是奋斗到底，明白吗？你知道之前的时候，我很感激有一个的人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讲到的时候其实不是讲给人听的这是不能听的，我现在讲到你们可以容忍一下而已，但是你们要知道我刚刚出来我讲到的时候是不是人听的。所以有一个弟兄他很爱我，我很感激他，他告诉我说老师你讲的到不是人听的，哇我心很痛但是我很感激他。然后结果怎样呢？我就要奋斗到底，我每天祷告，每天求，每天求求耶稣，每天求耶稣说主啊我不会讲道，我真的不会讲道，你帮助我。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问题，我们每一天我们遇到的时候你是怎样处理的？你是不是靠着主的基督凡事都能做来克服 每一个的问题？还是你选择逃避？还是你选择放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性格是软弱的，你要靠着主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不是说我的毅力强，如果你认识我的话，我其实也是蛮软弱的，但我们叫彼此的勉励，我们要靠着主的力量真的凡事都能做。结果第二， 当我们遇到的困难太过的大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做呢？有些时候真的困难是太过大了，不是说我靠着主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做，真的是问题真的太过大的时候，结果你要不要灰心，你要安静下来，然后你要祷告，你要仰望主，因为问题太过大了，因为你困倦了，你疲惫了。所以以赛亚书40:29，在这里的时候，当以色列人他们埋怨他们的困境，他们埋怨他们的困境的时候，上帝就差派了以赛亚先知，就告诉以色列人说，提醒他们说，在苦难中要仰望他。所以在以赛亚书40:29的时候，以赛亚先知说，疲乏的他赐气力，无力的他加力量，就是年轻人也会疲惫困倦，强壮的人也会全然跌倒。好，我们一定会跌倒的，我们一定会疲惫的。31节，这就是主对我们的应许，但那些仰望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也不困倦，他们行走也不疲乏。所以当我们累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呢？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求主，然后等候，告诉主，主会让我们重新得力，我们再次的奔跑。第三点，当我们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是我们结果没有真的没有办法来处理的时候，你要坚信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当时候他在申辩他是使徒的身份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就告诉教会说，在他的身上里面，上帝给了一根刺，这根刺是什么呢？不知道，有可能是他的眼病。保罗是有生病的，你看加拉太书的话，他是有生病的，上帝并没有医治他。结果这根的刺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有完全把握的知道，但就知道这根刺是在他的身上，是很痛苦的一件的事情。结果保罗就在这里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12:28，哥林多后书12:8的时候，保罗就在这里就说到，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这个困难离开他。他求主，一直不断的求主3次，然后主耶稣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然后保罗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保罗后来就明白了，当他最软弱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就是主彰显他大能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们很软弱的时候，你们无助的时候，你们不要气馁，你们要想起这一段的经文，让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应许也安慰你们。因为当很长的时候，我软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说我要放弃的时候，结果这段的经文给我很大的力量。当我说我没有能力，我很软弱的时候，我不能再做什么的时候，这段经文就提醒我，当我不能的时候，上帝就可以，他就会彰显他的大能。很长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这样的，上帝有时候让你闯啊闯啊，努力啊撞啊撞，撞到你后来没有能力的时候，你趴在那边的时候说，主啊，我不能做的时候，这此时的时候，主才为你开门。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我有经历过，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有吗？有，主经常都是这样。所以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如果主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开的话，你要谨记主告诉我们的，主会对你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而且他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得以完全。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谨记保罗这个的秘诀，我们要学习他。无论你在你的工作场所里面，在世界里工作，在教会里面侍奉，在你家里的问题里面，你们要记得，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如果你在面对罪恶的挣扎的话， 你也不要泄气。有一些时候，有一些的基督徒他可能是陷入一些的罪，他知道这是不对的，他竭力的要悔改，但是有时候还会重犯。在此时的时候不要灰心，让上帝的话语再一次的安慰我们，坚定我们。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是主向保罗所应许的，主也应许我们，只要我们是为着主，主必加我们力量，让我们克服一切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信主人的一个的秘诀，我们可以靠着主的力量真的克服一切的难题。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主会让你有这个的力量克服你要面对的问题吗？可能你要面对忧虑的问题，可能你要面对孩子的问题，可能你要面对没有工作的问题，可能你要面对男女朋友的问题，可能你要面对同事之间的问题，可能你要面对夫妻之间的问题。你相信吗？你靠着主的力量，你真的凡事都能做，甚至包括改变自己。你相信吗？我们低头，我们自己，我们向主祈求。你把你的困难，你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再一次的求主真的给我们有这个的毅力，坚强的心智，靠着他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靠着他的力量我们得胜。主必要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他的大能。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无论你遇到的什么的问题，你要相信你靠着主耶稣基督要你凡事都能做，包括改变自己。我们一同的祷告，我们求恩典。同祷告。主耶稣，我们知道在我们周围里面有很多还不信你的人，他们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奋斗毅力来奋斗到底。主，我们这些信你的人，我们要靠你，我们要靠你来奋斗到底。我们相信真的依靠你的时候，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凡事都能做，任何的困难不能够打倒我们，因为我们在主里。主，你就刚强我们的心智，使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毅力再一次的被你刚强起来。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你的赐福。求主让我们在遇到任何的困难问题的时候，我们谨记的，我们真的靠着主基督的力量，我们真的凡事都能做。让我们真的能像你的使徒保罗一样，真的也得到这个的秘诀。让我们在每一个的遇到的问题的时候，让我们越过胜过，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在众人的面前见证你，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现在我们要预备心，我们要领受圣餐。圣餐是在新约中取代了旧约中的逾越节。在旧约圣经里面，你就知道当时候上帝透过摩西就是吩咐以色列百姓要宰杀一个的羊羔，结果用那个的血涂在门窗上，结果使者经过埃及地的时候审判全地的时候，因为他们有这个的记号，上帝的使者看见了之后，这个的审判就会越过他们，上帝不审判他的子民。这就是一个约中的一个的记号。结果今天我们领受的圣餐，结果就取代了旧约中的整个的逾越节的圣礼。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一节说，于是摩西把以色列的众长老招来的，对他们说，你们要按自己家族自己选取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杀了。就是他们当时要杀了这个的过逾越节，他们杀了这个羊，然后每一个家族都要这样做。二十二节，要拿一把牛膝草沾在盆中的血里，然后把盆里的血涂在门楣上和两边的门柱上，你们谁也不可以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所以他们要躲在那个屋子里，然后结果用那个羊的血涂在门窗上。好像华人过年的那个叫什么春联呢？是春联吗？ 但应该是没有同样的关系的，你们不要太多联想。二十三节，因为耶和华要走遍各处击打埃及人，他一看见门楣和两边的门柱上有血，就越过那门，不让那毁灭者进入你们的房屋来击杀你们。所以这是旧约的时候，上帝透过这个的方式要拯救以色列百姓哦。啊，结果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了，耶稣基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他为我们被杀，耶稣为我们流血，他的血又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的记号，以至于上帝不再审判我们，上帝的愤怒越过我们了。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也应当把旧教除尽，好让你们成为新的面团。保罗说，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就是耶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说，并且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了和平，因为耶稣的血使我们跟上帝有平安有和平。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再一次提醒我们每一位的人，因为耶稣基督上帝的审判越过我们，不然上帝是要置我们于死地的，因为我们是有罪，因为我们干犯了他的念路，因为我们违背了他的律法，因为我们藐视他，所以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上帝的审判要越过我们哦，就像旧约时代的逾越节一样。所以在举行圣餐的时候，当耶稣还没有被卖之前的时候，他跟门徒一同的吃这个的圣餐的时候，他设立这个圣餐，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这是我的身体。所以当我们领那个的饼的时候，它就象征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吧，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的，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当我们领受这个的杯的时候，这个的葡萄酒是红色的，它象征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血。每喝这杯的时候，我们要想起，要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就是上帝要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领受这个记号的时候，这个看得见的记号，这个的饼跟这个的酒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约中的，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有福分的。二十九节的时候，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必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和你们在我父的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所以如果我打个比方啊，如果耶稣基督他在天上有吃饭的话，有可能还有吃饭的，应该是有吃饭，因为他还有身体，有可能，我不知道怎么，但是有一样东西耶稣说他不会喝的，就是那葡萄酒，只等到他再一次的降临的时候，他要与我们一同喝，这是主向我们应许的，他要再回来，并且他要与我们一同的喝这酒。所以每一当我们领受这圣餐的时候，这圣餐提醒我们，我们是上帝的百姓，上帝与我们立约了，所以我们领受的是基督的身体，因他所受的鞭伤和刑罚我们被医治，因他所为我们所流的血我们的罪得赦，这就是上帝所要透过基督所赐下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现在以恭敬的心，我们各自的认罪，若你有罪的话，你要认，坦诚的来认，求主宽恕我们，然后求主再一次的加我们力量，过圣洁的生活，讨他喜悦的生活。我们恭敬的在我们的座位上，我们各自为自己祷告。